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小圆，这一位刘文非常敬佩的神的使女啊。每次收到小圆的家书，总是感到很给力，会再次点燃心中那一股传福音的热情啊。好，这封家书的主旨是瘟疫与复兴。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读这一本书不是小说，是一本真人实事，很感人的见证，书名是《我的限制人生》，是由金刚芭比林心蓓他所写的，这也是一本很给力的好书哦。透过金刚芭比他叙述自己的成长过程，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纵使他的身体有一些的不方便，但是他的生命仍然可以活得非常的精彩，有声有色，而且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读这本精彩的好书《我的限制及人生》，还有读来自于小圆的家书之前，刘文要先送上一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特别送给亲爱的小圆。每一次收到你的家书，总是会感受到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的佳美，愿你穿上全备的军装，继续为主打那美好的仗。来听这一首天韵诗班的《船》。
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门徒，传福音报喜信的教宗何等佳美，传福音报喜信的人生何等有福。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门徒，传福音报喜信的教宗何等佳美，传福音报喜信的人生何等有福。戴上旧恩做头盔，拿着星星做盾牌，用公义当护心镜遮胸，束上真理做腰带，平安的脚上，生命的剑在手掌，穿上全副的军装，为主打美好的仗。
戴上旧恩做
这星星做盾牌，用功抵挡无形竞争凶，树上真理做腰带，平安的福音穿脚上，神灵的剑在手掌，穿上全副的军装，为主打美好的仗，向前走不回头，虽流泪不退后，向前走不回头，虽流泪不退后，向前走不回头，虽流泪不退后，向前走不回头，虽流泪不退后。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作主门徒，传福音报喜信的教宗何等佳美，传福音报喜信的人生何等有福。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亲爱的小圆的家书，主旨是瘟疫与复兴。信中说到，亲爱的刘文姐姐你好，每周从周一到周五每早晨听到你的声音，是我和身边主内家人生活的常态。你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因瘟疫的缘故世界动荡，但从你的播音中听不出任何火燎的味道，使我联想到就如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沙德拉、米沙和亚伯尼哥，他们因为不向尼布贾尼撒的金像下拜，被扔到火窑里，但他们依然不屈服，诚实的信靠主，主就保护他们，顺利通过了火炼的试验，千百年来成为神儿女们效法的榜样。瘟疫正在全地蔓延，生死的话题离全世界每个人更近，对那些不信主或处在软弱中的人们来说，我们的信仰比任何时候都更成为他们迫切的需要。世界的方法在研发疫苗解药，但生命的终极答案都在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中，他给了我们生命的一切答案。我们这里虽然不能聚会，但可以通过网络视频聚会敬拜和学习，使我的工作比以前更加多了些，非常惦记你，想必你也惦记着我，就抽空写信告知你我挺好的。现在主兴起更多的同工加入，这是我祷告了五年的事情，在不知不觉中神就成就了，赞美主。我们只要谦卑祷告，新酒装在新皮带中，操练自己敏感跟随主的带领，发现复兴就在眼前。世人看到的是死亡灾荒，主却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让我们看到生命的复兴收割。主真是奇妙的测试。我们这边还坚持每天为全球疫情守望祷告，已经进行了80多天了，还将继续进行下去，求主熄灭罪恶的烟消，也求圣灵动工唤醒沉睡的灵魂，让瘟疫成为唤醒人们的扩音器，让全地更多的人悔改归向主。 求主的爱借着教会点燃人们心中生命的火焰。求主保守你和家人们平安。以马内利真是对人最大的祝福，再次将以马内利的祝福送给你。谢谢你继续为我们祷告，让主的爱充满我，让我能够成为万民的祝福。肉身的隔离锁不住福音的亮带，必要传遍天下。爱你的小圆姐妹。亲爱的小圆，谢谢你惦记着刘文写家书来报平安，并且也分享这么美好的见证。你忠心的服侍一直是刘文的榜样。是的，不管这世界如何的动荡，瘟疫如何的蔓延，主的爱不会改变，主的道也不会被拦阻。当然，我们要天天举起圣洁的手向主来祷告，求主不仅止息瘟疫，并且让更多人能够来认识他，得到永恒的生命。小圆、刘文继续为你和你的团队同工来祷告，有空的时候继续写家书来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格子外面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由金刚芭比林心蓓所写的《我的限制级人生》。这本书总共有35章，分为4大部分。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一个部分，莫名其妙被限制的人生，其中这2章正面对决，还有芭比与流氓。正面对决。当我要进入小学的时候，也是爸妈决定放弃治疗我的时候，老实说，我当时心里松了一口气，并开始幻想自己能在学校结交到许多好朋友，而下课时，同学会推着我到操场一起晒太阳，陪我玩耍，让我心中充满对交朋友的快乐期待。每天妈妈会推着我从操场走到教室，而我想象中的交友画面在我开学第一天就破碎了。有3位高年级的学生跑过来对我说话，指着我好奇地问，阿姨，为什么他长这么大了还不下来走路？他是不是很懒惰啊？哈，还是他其实是个跛脚不会走路，对不对？面对这些质疑和嘲笑，当下我觉得很难堪，很希望妈妈把这些小屁孩狠狠地揍一顿，可是妈妈没有这样做，只是不断地劝说，你们不要这样笑他啦。每次下课时，班上和隔壁班的男同学都抢着帮我推轮椅，原本以为是自己的人缘很好，所以大家喜欢接近我，后来发现原来他们喜欢的其实是轮椅，觉得把前轮故意腾起悬空的耍帅动作很好玩，小朋友都喜欢车子，把我当玩具看待。我内心感到很受伤，回家跟妈妈说我不想上学了。妈妈说，你不能因为别人这样对你就选择逃避，你要去上课，想办法跟他们做朋友，勇敢面对这件事。那时我觉得妈妈也太狠心了吧，怎么可以就这样丢下我不管呢？因为学校从来没有教过交朋友这门课，所以我非常非常无助。大部分的人因为不了解身障朋友的生活状况，许多同学常常会问我为什么会坐轮椅，而班上调皮的男同学也会趁我午休趴着睡觉时，在桌底下偷摸我的小腿，他们想证明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我会潜意识踢他们，就可以拆穿我的谎言。为了害怕自己跟同学不一样，害怕被同学排挤，我会说自己出了车祸，过阵子就会康复。但是当你开始说了一个谎，往往不知道该怎么结束它。每次同学都会问，你的脚到底什么时候会好啊？我只能越来越心虚地说，就快要好了。他们逐渐开始觉得我只是假装不能走路。就这样升上了2年级，我面临一个新的困境。我们的音乐教室在3楼，以前的学校并没有无障碍电梯， 班导师鼓励我主动询问班上有没有同学愿意抬我上高楼层的教室。全班有3/4的同学都举手表示愿意。一开始同学热情地表示愿意，是基于好奇心与能正大光明玩着我的轮椅，所以每周到了要上音乐课的时候，大家会自动自发4人1组轮流抬我去高楼层教室上课。我的同学毕竟只是国小2年级生，力气不是很大，有时候抬得不是很稳，但我只能紧紧抓住扶手，很害怕地坐在上面无法跳开。他们才慢慢发现我好像不是在演戏。某天一位带头起哄的男孩认真问我，你到底怎么了？怎么那么久都没有好？那时候因为与同学相处的机会变多了，跟同学们慢慢变熟悉，我鼓起勇气说出真正的答案。其实我是被病毒感染了，我的脚没有办法走路，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康复。没想到因为大家的好奇心而让事情有了转机。那天之后，我发现男同学不会再随意嘲笑我，同学们也更小心翼翼地协助我上下楼和斜坡，不会再随意地玩弄或碰触我身体。后来我才理解，原来轮椅可能会让我被欺负或霸凌，但也可以帮助我交到朋友。关键在于我要如何看待这件事。大部分的同学都不是故意或恶意想要欺负我，他们只是不认识这样的朋友，也没机会理解我们的差异。他们并没有被好好引导，或单纯好奇，因此不知道怎么和我相处。经过那些不愉快的人际相处经验后，我学习到，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他正面对决。或许你有一些个人特质容易被欺负，就更要先学会接纳自己的特质且善用它。举例来说，你可能是个性比较阴柔、心思较细腻的男孩子，你可以多多关心同学、结交朋友。或是你因为喜欢吃美食，所以身形有一些圆润，你可以跟同学分享最近吃到什么好吃的，然后约他们一起去。面对霸凌，先试着用幽默诙谐的方式去化解困境。如果真的侵犯到身体安全，还是要去跟老师或任何可以帮忙的人沟通。在现实生活中，别人要怎么对待我们，常常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但我们还是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些方法去改善。多给同学或其他人一点时间去认识你好的那一面，帮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欣赏你，让你的特质变成你独一无二的优势。比与流氓。国小毕业后，有几个国小同学刚好跟我升上同一所国中，他们平常跟我的交情还蛮好的，在学校常常协助我，所以妈妈特别到学校拜托主任，希望能把我和他们编在同一班。这几个同学的心地都很善良，只是不爱读书，喜欢打架闹事。结果我就跟他们一起被分到传说中的放牛班。很多人会对放牛班的学生贴标签，以为里面都是品格有问题的学生。其实很多人一开始单纯只是因为成绩不好，不被主流价值肯定。但是当他们被否定久了，就开始用外表和行为来否定社会定义的好。我们的班导师是一位女老师，面对一群老是爱打架闹事、穿短裙、头发染得5颜6色的同学，他也很伤脑筋，每天都被教官提醒班上的问题和状况。我后来发现，他刻意把我的座位安排在那些爱打架的男同学和一些弱小会被霸凌欺负的同学附近。他知道这些爱闹事的男同学精力旺盛，就让他们来做这些协助我的粗活。 也知道我比较能同理那些会被欺负的同学，所以安排我坐在他们附近。有时候顽皮的男同学会去欺负那些比较没自信且沉默内向的学生，例如有一个女生因为身材矮矮胖胖的，就被取了一个绰号叫做库斯拉。那些臭男生很喜欢嘲笑她的身材。有一天我看见她崩溃地拿着自动铅笔的针头不停地用力戳自己的手，我赶紧不断地安慰她，并臭骂了那些男生一顿。我对那些臭男生很凶，但奇怪的是他们并不会生我的气，只会说好了好了不闹了就走了。说实话，他们不是心地坏，就真的只是很幼稚而已。也许因为我从小就是弱势，所以对这些事特别有正义感，即使我无法保护自己还是会挺身而出。国中毕业三年后，有一天我在路上突然被一个女生叫住，我认了很久才认出她就是当年的库斯拉。她不但变漂亮了，而且脸上挂着笑容，跟国中时期阴沉忧郁的形象差很多。她看见我大叫我的名字，新贝，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你国中同学，你以前都坐在我旁边。她说她一直记得我，很感谢我那时候总是为他挺身而出安慰他。班上还有个最大尾的流氓，我对他的印象就像电影《古惑仔》中的山鸡角色那样，看起来总是酷酷的，不爱说话，很会打架，不欺负弱小，且带有正义感，是个有品的流氓。但许多聚集在他旁边崇拜他的小跟班们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了。有一次女同学因为实力不当，不小心在推我的过程让我从轮椅摔出去了，跌落在操场上。许多人看着我，却没有人敢伸手帮忙，大家都不敢轻易动我，怕我受伤。正当我不知所措时，大流氓走进人群中，二话不说，小心翼翼地把我抱起来放回轮椅，简直帅呆了。这些流氓常常打架打到医院去，闹到警察来学校关切，要不就是班导师必须到打弹珠的店把他们抓回来上课。我那时不懂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搞成这样，后来跟他们比较熟识了，他们会邀请我到他们家里玩，这才发现有些人父母很早就离异，或是家里有人欠债赌博吸毒，原来多数的家庭是破碎的，他们从小缺乏正面的引导，只好靠着好勇斗狠来伪装和保护自己，才不会被欺负。当我们成为朋友后，才认识到他们善良的那一面。有时候他们约我一起去走路至少要一个小时的山区烤肉，平常威面八风总是骑着机车的他们却愿意陪着我慢慢走过去。有些地方不适合轮椅行走，他们也会抬着我，让我可以跟大家聚在一起。所以很多人就会看见一群流氓推着一个不仅外形连行动也有如芭比娃娃的人出去玩的有趣画面。当他们干一些坏事或者在我眼前吸毒，我会直接骂他们，但他们不会生气，只是我真的很难过，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伤害自己。被警察抓去勒戒，戒不了毒瘾又跑去抢劫，然后再被抓去少年关护所。有一次妈妈对我说，你不要老是跟这群流氓在一起，邻居看到会觉得你学坏了。妈妈，你知道吗？在学校里唯一会帮助我照顾我的就是这些人。妈妈听了我的回答，才觉得自己不应该对这些人贴标签。我的同学就是这样的人，他们身上有很多社会给他们的标签，不爱读书，爱打架，吸毒，流氓，这些都是事实。但你很难想象，他们也有不曾被社会了解和看见的温暖的另一面。他们的存在证明了世界上无可避免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可能是家庭破碎，可能是被他人欺压，可能是找不到自己，最后 堕落于罪恶的大染缸找寻存在感。但我仍然相信，没有人从小就想当坏学生，这些坏学生也想要被这个社会肯定，只是因为得不到，只好使坏用以当作保护色，这是他们无奈生存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些孩子内心有爱吗？有温暖善良的一面吗？有的，我确确实实地感受过。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格子外面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由金刚芭比林心蓓所写的《我的限制级人生》。下面这首诗歌曲名是《新的发现》。
累不累？你眼中的世界是不是很特别？我也好想飞，可是我不是蝴蝶，在树的上面看着蓝天，有没有新的发现？哦，我的小麻雀还载着我们的梦到云里荡秋千，像自由的蜻蜓陪伴我的童年，飞到我的图画里面。哦，我的小麻雀它飞过彩虹花园，看看美丽的蝴蝶，我心中充满感谢，注视那么的美，我们都会慢慢的发现。飞越城市天空，小麻雀累不累？
你眼中的世界是不是很特别？
我也好想飞，
可是我长得太肥，
在树的上面看着蓝天，有没有新的发现？
刚芭比林心蓓，她的行动好像是莫名其妙被限制了，她有着被限制的人生，但是她的心灵却是不被限制的。从这一本书我们可以看见她的成长过程，如何一路呢，她走到她心灵更加开阔的世界啊！希望你不要错过了这一本好书《我的限制级人生》。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远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我的小麻雀还载着我们的梦到云里荡秋千，像自由的蜻蜓陪伴我的童年，飞到我的图画里面。